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两个好朋友走在一起，看见他们互有交流，你一言我一语，这是很平常的。一个说话，一个聆听，彼此对话。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我们进入神与亚伯兰的对话。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看见亚伯兰提醒神他有何需要。撒来和亚伯兰极度渴望生儿育女。最后，在他们生育年岁过了很久后，神应许他们会怀孕。但他们一等再等，等待没有完结。神这样应许后，另一个十年又过去了。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可否谈一谈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亚伯兰于是就站在那里，我如果没有说错的话，亚伯兰那个时候大约85岁，他的妻子撒来也有75岁了。他听不到妻子说自己怀孕了。神在十年前曾经对亚伯兰说，你将有一个婴孩，你后代的数量将会很庞大，整个民族将被称之为希伯来人，这个民族将属于你，你的赏赐会很大。记着亚伯兰和神他们是朋友，他就回答说，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孩子啊，你当时说我们将有儿子，那是很美的晚上，主啊，但那是十年前啦。第二节的后半就说，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这就是以利以谢啊。我们来看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在我们探讨之前，你要先明白这一点。神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于是领他走到外边。亚伯兰，小心走路啊，现在外面是漆黑一片。神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许许多多的希伯来人出自于你的血统，全都出自于你的儿子。我准备好了之时，便会让他进入到你的家。下面一节记得这是对话的内容啊，他们是朋友。我很喜欢这节经文。亚伯兰信耶和华，主啊，我现在明白了，我也相信你的应许，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对于亚伯兰来说，这是他的生命转折点。这一段的对话如此的重要。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将近第四章的尾声，教义的第一部分达到了高潮。保罗说，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相信这个应许，我也接受。神说，我的公义已经存入到你属灵的账户里了。但神没有停在这里，神他继续又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在这个时代，许多国家都在争议说，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是属于谁的呢？谁拥有以色列呢？谁是最初正义的人呢？就在这里哈，圣经有所记载，我会令你拥有这块土地，这个属于你，你要宣告主权。亚伯兰就明白过来，但是他需要小小的额外证明哈，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现今没有这样的仪式哈，神当时就用动物和雀鸟啊，我们看神说什么吧。神于是又对他说了，神是在回应这个提问哈，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好吧，谢谢你的提问，来，我会给你一个工作啊。第九节的后面，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于是就出去，手上预备了这些东西，全部都拿过来。第十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当他将这些尸体放在两边啊，就有鸷鸟下来要啄食那些尸体，亚伯兰就把它给吓飞了。这个对于今天同样是真实的，当你出去打猎，置身在原野，你刚刚开枪打中了猎物，哎，你就要当心会有老鹰飞过来，有的时候是飞过来啊，你要看守你打猎的成果，这些老鹰他们就在附近，你要赶走它，这些都是预言性的，还有重要的意义。第十二节接着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这个黑影哈，可能是来自于一群盘旋的鸟，也可能是他的想象。但正如同你和我有的时候会沉沉的睡觉，他在大黑暗里面感到很震惊。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好，我们看这里哈，要看一看，神早在摩西出生之前，许多年之前就已经这么说了，你的后裔将来会遍布这地，但是他们最终会成为奴隶。这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整段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这一段历史。他们住在迦南，饥荒来临了，约瑟就带他们进入到埃及，他们住在埃及的土地上，他们将要服侍统治者400年。啊，神取了400这个整数。神说，第十四节哈，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出埃及记。啊，听众朋友，如果你记得的话，看这里哈。神在这个意象当中给予亚伯兰指示，他当时在沉沉的睡着，却很困惑和惊讶。神说，第十五节，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让我在这里稍微停下来，因为我很感兴趣，想要知道到底这个大寿数啊是什么意思呢？我会尽能力的给你解说哈。你若看这十六章，我忘了是在哪一节，但亚伯兰当时应该大约是85岁。神说他将要享大寿数，到底多少岁才算是大寿数呢？我很高兴你会提问。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5章第7节哈，25章的第7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 你知道为什么重要吗？当你回头看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神说你要享大寿数啊，我们知道是指的175岁。他还有多久要活？90年的生活。他当时还没有到他的中年呢，这个真的是很好啊。听众朋友，你们当中可能有的人已经85岁了啊，正在寻找轮椅啊，不太容易走得动了啊，请你不要找了，你前面还有许多年的好日子呢。我知道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长寿啊，这真的是很棒。你知道一切的美好，但是我发现很有意思的地方，神告诉亚伯兰说，你不会很快就离开世界的，因为你还要看着你的儿子长大成人。这个盼望真的是很棒。你在儿子出生之后还要多75年的生活啊，在这个情况底下，神就说了，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这样描述人的死是很好的方式啊。我们再看16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当我带你的后代回来，他们需要赶走那些亚摩利人，这些敌人会在这个地上。17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啊，神没有忘记两边的尸体，他要与亚伯兰立约。所以你看啊，17节后面，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些肉块是什么呢？你还记得吧？有小母牛，有山羊，都是亚伯兰之前切开的，还有公羊。这一天，神就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向亚伯兰宣认承诺，就好像我们所说的达成协议。神答应实践承诺，将烧着的火把放在肉块中间，好像在说，我要实践承诺，我要给你应许。神在第18节末重复的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神还要说多少遍呢？亚伯兰最终他总算明白过来，神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向亚伯兰展示应许之地的疆界，从埃及河，这是什么呢？也就是尼罗河哈，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啊，这是非常长的距离，土地是很辽阔的，这个地上有敌人，你的后代要将他们赶走。第19、20、21节就说到，是哪一些人呢？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伐因人、亚摩尼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有人认为这些外族的名称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连串沉闷的名字而已。这可是指以色列民族历史当中所有的敌人，他们都是敌人，都是恐怖分子，任何人都想要赶他们出去的。他们不只是格加撒人、贾摩尼人、基尼人，还有其他的名字，你知道吗？到这个时间点，神与亚伯兰的对话就结束了。这是朋友的相处之道，与朋友聊天将近结束的时候，不会说，现在我跟你做一个总结，你不会这样做的，对不对？你会说，啊，我们稍后再见面吧，好吧，生活愉快，或者说，啊，我们明早再见，或者说，哎，我会给你发电邮的，或者是说，哎，我会找你的，不论什么，我都会找你的。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一些真理，这个重点不在于将动物切为两半，也不在于数算这个天上的星宿哈星星，这个重点是关于我们与神的友谊。我们这边来看一看，好，我一共想到了5点，不要错过了任何一点啊。首先我们看到，神会安抚人的恐惧感，神他了解人的问题。好，这边回到1节，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一开始提出2个不同的问题，神从来没有责备过亚伯兰，也没有失去过耐性， 因为神可以处理我们的问题，所以不要害怕向神来提出问题。神永远不会说，哎呀，我真的以你为耻啊，你让我好丢脸啊。神从来不会让人感到丢脸的。神他明白我们，神会安抚人的恐惧感。当我们提出什么愚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重复的提问，神呢则会重复的回答。为什么？因为神他是我们的朋友。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不要误认为延迟就是取消啊！不要误认为神延迟就是取消了。亚伯兰这些年都在等候他妻子怀孕的第一个迹象，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出现。现在亚伯兰他想要知道继承他产业的是不是以利以谢呢？不不，这不是生于你家庭或者家里面的仆人的，不是的。我虽然延迟了，但是我没有忘记我的应许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认为神的延迟就是取消。我认为听众朋友现在大概都在等候某些事情成就，不是吗？我知道我也是这样的，我妻子也一样的，我的家人也是如此的。我们都在等候神来成就一些唯有神他自己办得到的事情。神他并没有取消他的计划，他只是稍微延迟而已。神提醒我们说，我有自己的时间表，放松吧，只需要等候。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40章第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千万不要误认延迟就是取消。这是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若是相信神，神他便悦纳。我是从第6节第7节找出这个重点的。我们如果是相信神，神他便悦纳。整本圣经都遍布着神的宣言，神他张开双臂说，你要相信这些事情，你要信�靠我。箴言的3章第5、第6节也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们要相信神，信靠他。我知道有一些人不愿意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地，你要信靠神，相信他。当我们相信神，神他便喜欢。事实上，当亚伯兰相信神，神便将他视为义人。当我们相信神，神便喜欢。再让我们看到第四点，即使是眼前漆黑的一片，我们在漆黑当中仍然有把握。留意第13节说，你要的确知道。所以即使在漆黑当中仍然有把握，因为我们的确知道神的看顾。我再一次的看诗篇139篇，尽管我们的时间很短，我想你看一看这首诗哈，诗篇139篇11、12节。我知道是这里的经文哈，我们翻到这里，诗篇139篇第11节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12节，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暗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哇，这个真是很棒，对不对？神同在的地方永远不会黑暗的，因为神就是光。我们要将所有的景况都交托给神，从这些景况当中看见神在当中。神他不是一位老人啊，有一把胡子从北方吹来强风。神他不是心灵有障碍啊，希望人们都排队来找他。我们的神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不受年龄限制的。我们的神他是永恒的，是圣洁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他是我们的神。神他四周没有黑暗， 即使我们是身在黑暗当中，在苦苦的挣扎，我知道自己也会这样的。我个人的征战是在晚上来临之前，通常是黄昏，太阳开始下山了。当我在外面出差，独自一个人，我得在黄昏与灰心和悲伤征战。黑暗，我不喜欢黑暗，但即使在黑暗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有把握。所以第十三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最后我们来到第五点，神对于我们的未来是了若指掌的，正如同我们对自己的过去很清楚一样，神对我们的未来是了如指掌，正如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过去很清楚是一样的。你看，这不是很美妙吗？神知道亚伯兰的儿子何时出生，神他知道亚伯兰将来的家族会有多么的庞大，神他也知道这片土地会属于亚伯兰的后代，神他知道埃及的奴役，他也知道摩西会出现，更知道出埃及这样的事情。神他知道亚伯兰会享长寿，神他真的知道一切。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明白神不仅拥有至高的权柄、全知全能呢？神他知道一切，可以明白吗？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你是神，我们不过是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正如同你可以与亚伯兰这位朋友来聊天，以星宿或者是火焰或者是其他，即使是走在那些动物尸体中间来宣认你的应许，你在圣经当中没有失去身份，你是无所不知。求你释放我们，帮助我们脱离忧虑、恐惧和世界末日的惊骇。主啊，有许多人现在是如坐针毡，处于困境当中，家里面是祸不单行，事情是一团糟。有一些人真的很忧虑，有的人则是恐惧的一夜难眠，有的是面对重大的手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的孩子很悖逆，他们怀疑子女是不是会转变，有的人则是很孤单，年纪渐渐的老迈，看起来没有人关心，或者不像从前有这么多人关顾他们。有的人曾经是焦点人物，在你的圣宫上面走在前线，他们现在却因为残疾、疾病甚至是死亡的威胁而退下来了。日子不会永远风调雨顺的，你有方法来提醒我们，黑暗和光明对你而言都是一样的，对你而言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全部都是现在，充满了你的同在、良善和爱。我们要在你的里面安息，求你安抚我们的恐惧，平静我们的心思。不论明天如何，神啊，你都永远是我们的保障和保卫者。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可否谈一谈》。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u@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可否谈一谈于2012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